绝大部分父亲对我们女儿们的社会生存的境况持有的都不是乐观的态度。
你现在一样的，你现在要打开电视去看里面那些艺人，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身材，对女孩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想我们做父亲很重要的一个为父之心，就是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对我们孩子的关注和关心。
无论发生什么，毕竟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的，不能放弃，这个责任已经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推脱的。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好，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进行女儿教育方面的一些沟通哈。
嗯，那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专辑的开篇，分享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专辑，以及养育男孩和女孩的不同，还有呢我们给大家也推荐了我们所依据的一本书，就是詹姆士杜布森博士写的培育女孩这本书，这个在我们国内的网上书店都能买得到。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专辑一个新的话题，我们的女儿她们所生存的处境。一提到女孩的生存处境呢，我们每个做父母的最关心的就是她们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如果问问大家我们的女儿当前的身心健康状况怎么样，我想呢我们每个父亲可能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安好提出这个话题特别好，因为身心健康相比我们的这种身体的健康就更难从这个外面，或者说是更难直接的得到答案。身心的健康往往是当我们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因此呢身心健康通常在这个有一些迹象，尤其我们做父亲的有时候不太容易看到，这样呢往往就让这些身心健康的问题被掩盖了，或者说是它被这个隐藏了。我们往往到这个身心健康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的身心健康导致了他外在的身体变化，或者说他的身心健康的问题导致了他情绪上的变化，导致了他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无论是行为情绪上面这些变化，只有到了后期身心健康出现比较大问题的时候，才是能够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看到。很多时候在家里面女孩子可能跟母亲的关系更亲，轮到我们父亲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有点来不及了。但是身心健康它受生存环境的影响非常大，而且身心健康对这个身体外在的健康影响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而且身心健康一旦出现了问题比身体健康出现的问题更难去纠正，或者是去治愈，或者说让它康复，真的是很难很难。所以身心健康很重要。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女儿的身心健康到底怎么样，还真不是一个很乐观的情况。你像现在是这边的假期，我女儿现在是高二准备上高三，她呢这个假期因为她七月份她上了一个月的这个暑期课，她选了一个月的暑期课，七月份她上课，七月份上完课以后八月份再过一个月九月份就开学嘛，八月份她就没找工作。那没找工作呢就是跟朋友一块出去玩，或者说我们一块我们去野营，除去这些呢她就在自己屋里待着，那待着的话她也不出门。那我见到她的情况通常就是说她可能到这个厨房来吃东西觅食的时候我能见到他，那剩下他在干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呢他肯定在网上或者 TikTok 或者说是看一些电影什么的。至于他的身心健康我并不觉得特别好，他今天早上下来说明天啊 要跟我们借一些钱，要跟同学呢一块去市中心一块玩。他说哎呀，觉得心里边很过意不去，因为你看我这个暑假呢我也没去打工，出去玩呢都得跟你借钱。我说没关系，是有心里的潜台词呢，就是说但八月份想打工，开始发一些简历。当然有些其他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说他之前有一个店，一个蛋糕店着火了，那个经理呢跟他说，说这个我们的店啊一旦修复完了我们就让你回来，但这个店呢七月份开张了，这个店长呢就没联系他。后来呢他妈妈呢就跟他一块去店里去问，那店长呢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暑期啊有很多大学生在打工，让人家先在我们这儿干，你呢暑期之后我再通知你。他跟我说的反正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有点压抑，就是这样这么一个情况。
刚才任兴兄说到他女儿，其实我是觉得他出现的这种状况其实不是发生在任兴兄家特有的这个现象，好多青春期的孩子身上不管是男孩女孩，他们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处境，跟父母关系就是比较微妙的，生活上呢有依赖，但是精神上呢又想远离，然后呢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呢很享受，不想呢父母更多的干预。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做父亲的留下了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的孩子目前他们正处于什么样的一种身心状态中。在我们看来他们晚睡啊晚起，在网上长时间的挂着，然后不想过多的参与实体的活动，父母如果不是过多的干预，或者是他们不是很饿的话，有可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能待上一整天也不出来，沉溺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面。那虽然日西兄说了他女儿的当前的情况，但是不仅仅是个别的现象，其实是当前这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很共性的问题。其实绝大部分父亲对我们女儿们的社会生存的情况持有的都不是乐观的态度。我相信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杜布森博士也不会特别那么浓墨重彩的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让我们为人父为人母的好好来思考。那么在杜布森博士给我们的调查数据中，女孩当前的现状比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自己的孩子那种情形可能更严重。我们下面呢可以把杜布森博士他在《培育女孩》这本书中他写到的女孩的现状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杜布森博士说道，目前呢日渐增多的厌食症和精神性厌食等饮食障碍正包围着我们的女孩们，极端瘦身之风席卷各个国家，正像病毒一样蔓延。尽管它带来了各种复杂的心理问题，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很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害怕自己过于肥胖，这种心理呢，不断的在女孩们中间蔓延。追求极端瘦身的人当中 90% 是女孩子，其中最小的才5到6岁，还在幼儿园呢。而美国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会的研究，9到10岁的女孩中有 40% 的人想减肥，以往任何年代的女孩们都没有如此的注重她们的身材。这其中呢，1/3的女孩会采取非常危险的减肥方法，比如说她们会服用减肥药、泻药，甚至是她们吃完食物之后想呕吐、想进食，还有呢是通过过度的运动来让自己的身材变得苗条、变得漂亮。在这些女孩们中，她们15岁的时候有超过 60% 的人会采用上述危险品或危险的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身材。那么到了中学时代，女孩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形会更严重，有的时候她们会用利器划自己的身体，有的会做纹身，甚至是有的在自己身体的部位如舌头啊、嘴唇啊、眉毛啊、耳朵呀、打洞，并且呢还会挂一些响当当的尖尖的这些饰物，甚至有人觉得这是美。还有的人呢穿着是非常另类的、暴露的，经常会有象征的这些黑暗、死亡等等的这样的奇装异服穿在身上，更有甚者过早的就会酗酒、吸烟，甚至是过早发生性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当今社会表现出来的啊，让我们 比较担忧的现状问题？
这些问题实际上呢特别好理解，因为你像我上中学上高中的那个时候呢，在国内能够看到叫 MTV Music TV， 那个就是说一首歌它给你拍成电影短电影的方式去促进这个歌曲的销售和这个播放。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那个里边的所传递的信息哈、啊，跟现在很类似，当然现在所传递的负面信息跟20多年以前是更加的无所不用其极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发现你说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像身材，整个社会上比较崇尚的身材是什么样，然后在这个各种部位纹身 MTV 里边已经是逐渐逐渐在把这些东西这些负面这些文化或者这些影响都在不断的去传递。你现在一样的，你现在要打开电视去看里边那些艺人，他们的穿着他们的身材对女孩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他们就会觉得这些是社会所认可的，我如果做不到这些那这个就没人喜欢我，我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跟社会主流的这种审美我是相去甚远。所以我各种方面无论是像你所说的我吃饭我穿衣服上面我这个运动方面，我可能都向主流媒体上所传播的这些审美的观点去靠拢。如果靠得不够近的话，那就觉得我就被社会所抛弃了，朋友们也都不喜欢我。你包括你像这些什么用利器化身，据我知道你像我女儿发生过，就拿一个那个比较钝的东西在胳膊上划一下，在手腕上划一下，有时候是心情不舒服或者学习不好他有时候会这么做，现在已经没有，他跟青春期大概是3-4年以前这么做的，而且他也说他女同学里边不少都这么做。有这些影响一定的，包括性和这种吸毒酗酒。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
TikTok 上面看了一个节目，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找了3个成年的女性打扮成12岁的女孩子，在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注册了3个账号，就是在摄影棚里边了，把这个摄影棚里边布置成这个儿童的房间的形式，背景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女孩房间的形式，然后这三个人边上每次当他们上这个账号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犯罪学家都会有心理学家在边上跟他们一块儿去看，当他们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发现当这三个女孩一注册账号，就会有无数的男性加他们，这些男性加他们以后就是很直接就跟他们说，他上写着年龄呢12岁，这些 男性加了他们以后就说，你们有没有过性方面的体验？没有吗？我帮你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这三个人注册好像在网上十几二十天，有2000个人跟他们进行互动，其中只有一个男性跟其中一个女孩互动的时候说，你的身体其他人要看绝对不要给他们看。只有一个男性怎么说呢？他就说，你赶紧就离开这个社交网平台，你这上面对你来说太危险，你要马上离开这儿。我们发现就这一个人，1/2000，就这么一个真真正正的是为这个女孩着想，让她赶紧离开这个社交平台的，只有这么一个人。剩下2000个人或者说是要求线下见面，或者要求线上用这种色情的互动的方式进行互动，乱七八糟其他的。所以说你说当我们的女儿进到这种社交平台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这都显而易见的。
嗯，
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些人，他心里边想什么，他想要做到什么，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诱惑。所以上面这些情况真的太正常不过，
就是外在的显示出来的女孩们的这种比如说叛逆啊，其实这个还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那刚才日新兄举的这个例子呢，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外表看是没有任何异样的我们的孩子们，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在我们父母不为所观察不为所注视的状态下，他们的社交媒体或者是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可能还真的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的。所以说不管是外在还是我们不得已知晓的我们的女儿们的生存的情况，其实给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给我们做父亲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的女儿所处的外部的社会的这种环境真的是不容乐观的。
对，一定是非常不乐观的。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是网络里边10%的，这叫 internet website， 还有90%叫暗网 dark web， 暗网那就更加黑暗，那上面的东西实际上是超乎我们这些正常人所理解所想象所能够用我们的那个想象力能想象出来的那种，远远超过这些，它的黑暗程度它的这种污秽程度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那 90% 还没有提到，我们只说的是摆在明面上冰山一角这 10% 的网络世界已经是这么污秽不堪
了。
你刚才说这个真的难以想象，只能说现在网络的影响，现在社会上这些媒体的影响，他们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突破了我们能够想到的那种极限，
绝对突破我们的底线。
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些不是危言耸听，但凡我们能够观察观察我们孩子我们女儿他们所处的社会，他们生存的这些环境，包括网络世界里面给我们的女儿们带来的这种威胁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我们说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对我们的女孩产生了如此不利的影响，那如果对于我们的父母们呢，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平时因着生活的压力我们过度疲劳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就常常使得我们对孩子的关注也是不够的，可能对我们的孩子都是不管不问的，只要他们不来干扰我们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给这些社会不良文化对我们女儿的诱导也开了一扇大门，留下了可乘之机。
我觉得咱们前面提到的是现在社会的现状，安好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父母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关注我们自己的女儿，关注我们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显然是没有。工作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哈，真的是深入去了解自己的女儿。你像我可能都做不到。而且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时间你有意愿，是不是这扇门还开着，你是不是能够进到自己的女儿的这个心里面去跟她有很深入的沟通。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是对我灵魂的拷问哈。而且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很无力，我想去跟她沟通的时候呢，你还得看他的心情，只有在他心情很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跟他沟通，所以这个点也不是特别好把握。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也不确定我跟他沟通完了他有多少能够听得进去， 所以这些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不是特别容易。
我的孩子8岁多，有的时候我跟他沟通呢也会有一些障碍。我所理解的在他这个年龄段所要做的事情和这个社会文化给他的这种吸引之间的张力是蛮大的。我认为他在这个年龄阶段呢可能不会过多的沉迷网络，比如说出去公园玩一玩啊，或者是我要陪他读书啊，他也会很愿意跟我一起读书。但是我最近发现我女儿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主动的采取一些认为跟她是好的这种互动的沟通方式，她有的时候提不起兴致，然后我就偷偷的观察她，她在做什么呢？哎，比如说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来跟她一起玩，他们所玩的这些东西是我所不理解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然后他们所看的视频所讨论的话题有的时候也是超过我所想象的，也是在我认知领域之外的，这就使得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更多的共同的话题跟他一起沟通。那么让我反思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女儿她是受当前这个文化是深深的影响的，就以至于她跟我这个父亲之间没有什么话题可聊，我所说的我所给的建议她也不理解，她也不想听。所以说无论是孩子大的还是孩子小的，其实我们做父亲的有的时候跟女儿之间交往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生出来，就是我们不知要怎么做才能够走进他们的世界，不知要怎么做才能够跟他们有一个顺畅的沟通，我们说的话他们有一点回馈有一点反应都是好的。但是我想我们做父亲很重要的一个为父之心，就是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对我们孩子的关注和关心。有的时候我跟女儿也说，我说你记得爸爸说的话，但凡爸爸建议你去做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很正式的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听一听。如果爸爸觉得你当前所做的你所说的不会过多的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爸爸不会干涉你做，我也不会对你说什么。有的时候他能理解哈，他会点点头说爸我知道了，但有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一个后脑勺，给我一个眼神，那我能怎么办呢？下次当有一些他没有更大的能力或自制力来更好的管束他行为的时候，我还要去说，我还要去做。
真的不容易，但是还是心存盼望吧，不要放弃了这些盼望。
对，有的女孩们呢，其实他们是特别渴望父母的爱来填满他们空虚的内心的，特别是父爱，因为他会在父亲的身上去寻找或投射将来他要找另一半的形象。我有的时候也在反思，我能给女儿的就是在她在我身边的日子尽我所能的去呵护她，尽管有的时候我也会批评她指正她，但是我还是想在她的心中留下一个好父亲形象，留下一个有爱的父亲的形象，让她能够知道将来有一天她如果去找另一半的时候也要找一个对她有着更多的呵护更多关爱的一个人，就是尽量的不要让他们在我们这里没有得到我们过多的爱而投到其他的迷失的男孩子的怀抱里面，我觉得那样对他们的伤害会更大。
的确是，你像刚才安好说的，我觉得在家里面的爱足够的话，那么孩子实际上就在这个避风港里，如果家里边爱不够，他一定会去外面找，找成什么样就是我们没法控制的，而且他特别缺爱的时候往往就饥不择食，找到的往往不是我们希望看到。我觉得做父亲一定要注意这个。
是，我相信呢，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面对我们女孩所生存的这个困境，最根本的一个解决的方式还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很多父母也说，我的孩子也来教会，也是在我们基督家庭长大的，但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仍然是有这样的力不从心。安好想给大家的一点盼望是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成长。我们的孩子们眼睛是亮的，他会观察我们父母的一言一行，尽管有的时候他对信仰对我们为人父母的一些养育他们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抵触，认为我们要求的过于严格过于教条，但出于神的出于圣经给他们的这些教导这些真理，可能在他们现在的表现中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果效，但是我想神的真理教导会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中慢慢的生根发芽的，大家不要放弃，
无论发生什么毕竟是我们的产业神赐给我们的，不能放弃。 无论怎么样，这个责任已经给我是没有办法去推脱的。
大家一起努力，养女育儿的路程都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进步的。我们就把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自己都完全的交给神。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见。
好，再见。
尝生命的苦辣酸甜，虽我已尽最大努力来爱你，所做仍是不完全，把你完全地交托给天父，是我最美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